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马太福音天国比喻选读，桂庸君牧师主讲。
好，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比喻啊，我们请大家翻到啊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第20章，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读好不好？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我们一直读到第一节到16节。好，弟兄请。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几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行善的人，约在五正和生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你们也进葡萄园去。约在求出孤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000银子。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好，感谢主啊！相信这个比喻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好，在主耶稣讲比喻里面呢，他有一好几个比喻啊，就是常常用主人与仆人或者是王与仆人之间的关系来表达天国的一些事情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先看这个经文，然后我们再讲它后面的意思，好吧？这经文是这样说，他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见他的葡萄园里面去做事情。好，这里注意看啊，这个清早这个大概是第一个时段啊，大概是早晨6点钟左右。他去找人，大家注意，他给人讲定的1天1000银子，就让他们把他们打发他们去葡萄园去工作了。好，我们看啊，这里面有两个东西，我们后面读的经文也看见，不断的有不同的时段有人来到市场上要找工作做，那你估计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最早的来到这个市场上找工作的呢？什么样的人？最勤奋的是吧？或者是最有需要的是吧？是，所以这个主人就给他们这个谈价钱啊，注意啊，谈价钱。大家注意看这个1天1000银子哈，这个它的意思，这1天1000银子呢，按照当时的行情呢，是足够一家人一天的生活， 啊，一天一个迪纳尔啊，这个也是当时的那个工作的行情。所以这个银子，至少我们字面上看啊，等一下再讲它的比喻，字面上看很明显，它就是工价，就是一个报酬，就是它的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啊，在这个养家糊口的要用的。好，第二节我们注意看了啊，讲定了就打发他们进去。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主人跟他讲了银子，工人们也觉得这个价格是合适的、合理的，所以他们双方都认为是合理的，而且这是一个用交易来讲可以了，就是一个生意，雇工嘛，雇佣合同嘛，是吧？是一个双方都认为是合理的互惠的一个生意。好，当然这样，这是第一批人了，没有任何的惊奇。第二个时段大概什么时候呢？第二个时段大概就是几初啊，就相当于我们大概的是这个啊九点钟左右。九点钟左右的时候，这个主人呢又出去，看到市场上还有人站在那里。他就跟他们说了，你们也进这个葡萄园去吧，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注意细节哈，我自己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要注意细节。这是九点钟进去的啊，然后我们再看约在午正和申初，午正大概就是12点了啊，申初大概是下午3点了。九点钟、12点钟、下午3点钟进去的，他怎么说也是这样行。怎么样行呢？也就是说让他们进葡萄园去，但是注意看啊，没有给他们讲定工价，只是说所当给你们的，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也就是说市场行情其实大家都是知道的啊，古代用的是这个金本位啊，或者是这个贵金属的本位，银子啊、金子啊，100年1000年的价格也不会改变的啊。卖约瑟的时候是多少价，到卖主耶稣的时候那个价格都还差不多的，很有意思。第一批人讲了一天一千银子，九点钟的没讲，十二点没讲，三点钟的没讲，只是说所当给的。让我们字面上听上去意思就是说，好，所当给我的意思大概就是假设工作的时间是10小时或者12小时的话，乘一个几分之几，你会给我相应的工价，大家都满足了是吧？这是大家的想象哈。好，我们再看哈，好，也就是说没有，真的是说所当给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应许，好吧。第五个时段那就很有意思了，更有意思了是吧？约在求初，求初就是那一个时段的刚开始，你要真的说求的话可能是下午6点了啊，就是求初的话大概是5点左右啊，我们刚开始走3个小时，现在大概是3点到5点求初了。哎呦，一天太阳就快下山了，到了求初的时候，主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行站呢？一天都快过去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注意看哈，所以这句话很准确的、很形象的表达这些人的怎么样啊，无奈是吧。哎呀，真的不是我不想工作，不是我不想做事，没有人雇我们。这个事情啊，在洛杉矶常常有啊，常常有一些地方啊，那个墨西哥人他们就聚集在那里，就站在那里，然后呢有人要搬家要做事就去那里找人，很形象的，然后跟他讲清楚了啊，搬家多少钱啊，一个小时就要多少钱，他们高高兴兴的啊做了事，就拿了一天的工资就回去了，那一天的工资大概一个养胎家啊，如果能够养他2天的话，他第二天还可以不用再来找工作啊，继续的 happy 啊，这个民族性就是这样子的。好，快到5点的时候还是这样，没有人雇我们。好，这时候我们看主人怎么说啊？主人很简单，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也就是说仆人们，不是仆人，这是在故宫，这是故宫，这些是故宫啊。故宫们根本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去跟这个主人谈工价了，是吧？假设一天一个银子的话啊，最早进去的人是大概是6点钟进去的，工作了12个小时或者10个小时，他们是一群，那我们这样算的话，我们大概工作一个小时，我们大概多少钱呢？是吧？只赚点小钱，是吧？赚点小钱就可以了啊，至少贴补家用应该还是有点帮助了。第一批人是讲定了工价的，第二个时段、第三个时段，9点、12点、3点都没有讲工价的，只是说所当给的是应许，好吧？好，最后一批人呢是什么？什么都没有说，是吧？进去了工作再说，凭什么？信心，是吧？就是信心的哈。所以从经文中是否可以看出来啊，市场上不断的有这个工人出现，等待着工作的机会。最早的一批人应该是找工作最为迫切的人，希望可以用一天的工作所得来赡养全家，所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没有工作，有没有工作，今天能不能够把工钱拉到家里去。这些工人带着这些期待在葡萄园里面，我相信他们都是在认真的工作了。哎，看到后面不断的有工人进来，当然很高兴啊，这个工作很大嘛，葡萄园的那边施工很大，摘葡萄干什么事情多得很呢，不断的有新的工人加入，好啊，反正是老板付钱嘛，我们一起做事，是吧？大家一起做，说的做得快一点，很多事情可以做。按照人之常情，按照人的正常的逻辑思维，一早就开始工作的人，肯定呢，我们拿的工价比晚来的人应该是要多的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好，带着这些期待，所有的人都在工作，或者说我假设他们都在很认真的工作。好，我们看啊，故事没这么结束是吧？因为主耶稣他要用个比喻来表达一个很重要的属天的真理。我们看啊，开始那个高潮开始慢慢来了。好，我看是这个是不是有个暗的是吧？好，这就是到了晚上了啊，第八节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就是要付账的。这个工人，这个雇主这样做呢是有他的背景的哈，背景就是这个利未记啊，就是第一个啊。哦，对不起，对，就是这个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到早晨。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他是每一天都结账的啊，每一天一天的账一天了结了。这个主人是一个公平的主人，雇工人的工价不可以在你那里过夜，因为别人等着要靠着那个工钱吃饭的。主人与这些等待工作的人之间的安排对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工人们做工了也得到了讲好的工价，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没有任何欺诈的行为。但是这个可能的冲突是在这里啊，主人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放工钱，这个没问题。但主人讲的一句话很重要，而且大家记得啊，这是主人有意这么安排的。有意这么安排的，怎么安排的呢？从那个后来的发起到先来的为止，从后开始发到先来的为止。好，我们注意看，约在求初大概5点钟雇的人来了，每个人得了1000银子。大家注意看啊，圣经上是高度的浓缩，这个5点钟刚进来的人 才工作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他们得了一钱银子。大家都知道这个行情的，哇，这是一天的工价呀。好，这个是第一批人。我们注意来，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主人故意说到时间了，领工钱了，大家都站好，一个一对一对的来，而且是先让后面的来。我们注意一下，我们设想一下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这几批的人都在那里等着领工钱。这个时候，他们看见了5点钟进来的人拉了一钱银子，哇，很意外是吧？极致，那先顾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11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好，我们来看这个问题了哈。也就是说，在这里，这个平等的问题困扰了第一批的工人。这个事实摆在这里很清楚的，我们整天劳苦受热，从太阳刚刚升起我们就进来了，是吧？说不定还打到露水了，然后经历了酷热，然后经历了太阳下山。而且一个细节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啊。当第一最后来的5点钟进来的人拿到工钱的时候，哇，注意看啊，再发工钱，3点钟进来的人，哇，也是一钱银子。大家注意看，我相信如果你在场的话，你是什么样的期待？你会怎么样去思想？哎，5点跟3点，哎，都是疫情，我觉得还可以理解，还可以容忍。那12点的人呢？你觉得12点的人他们心里会怎么期待？啊？也期待的多一点是吧？还是说不敢有这个期待？很混杂是吧？好，那9点钟的人呢？好，肯定想多了。但是大家注意看圣经有个细节，在这个整个过程中，3点、12点、9点的人有没有人说话？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对，当时没讲清价钱是吧？啊，好，现在我们来看最早进来的，六点钟进来的，那个是讲清价钱的了。我自己啊，所以说为什么读圣经呢？你有一个画面图画，这个局面是很微妙的。总共有5个时段的人被招进来，第五批的人得了1钱。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都屏住呼吸看等着会发生什么。结果第四批也是1钱，第三批也是1钱。所以困惑、紧张、兴奋、期待纠集在一起，是不是很复杂啊？所以第三批的人其实他们已经控制他们的口不讲话。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得的已经是超过市场行情了，而且我还要看比我早更早的男人会得多少，对不对？大家都看着眼睛都亮了，都我估计不叫是亮了，还是要眼红了啊！因为最有资格讲话的是哪一批人？第一批人。大家想象一个当时的场景，这个结局会怎么样？怎么收场呢？每个人都配得一样，这太奇怪了。那里面我自己想一下，一定会有一个短暂的沉默，是吧？一个短暂的沉默或者尴尬，而且每一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你注意一下啊，真的是每一个人的心态不一样。5点钟进来的人他怎么想啊？他又比较真的不公平了，我有点是不是拉多了？他很开心是吧？他很感恩了。 三点钟、十二点钟、九点钟的人拿得很复杂啊，我已经比市场价多了一点了，但是呢至少好像跟他们比，比跟这个五点钟进来的人好像还是要辛苦一点。是第一批人，最后这一批人拿工价的这批，也就是最新建厂的这批人，他就不仅是复杂了，他应该开始有点愤怒了，是吧？当然假设后来这几批人通通不进葡萄园工作的话，到了一天的结束，这个主人给他一钱，那大家都高兴，就 happy 结束了，是吧？但是后面多了这么几个步骤啊，整个局面都有点改变了。好，也就是说问题是在一天的末了才出现的，那个时候所有人的一天的工作都结束了，不管是早进来还是晚进来的，而且主人有意识的是定下这个发工资的顺序，早进来的将这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按照约来讲的话，按照一个守约施慈爱，按照一个约，按照一个清约，或者买卖房屋，或者谈工价来讲的话，这个主人有没有亏负任何人呢？主人没亏负任何人。现在我假设你是第一批六点钟进厂的人，你处在其中，你会怎么想？明天不用这么早。你觉得工人那个主人还会这样子吗？所以这是我们大家的思考的，而且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批次的人里面去想，他们的心情所想的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第一批的人我们刚才讲了，其实是守约的，主人没有食言，没有亏负他们，按照市场的工价给他们了，但是他自己还是觉得情感上被骗了，是吧？情感上不叫被骗吧，情感上被虐待了，被不公平，是吧？亏待，不叫虐待，亏待，是吧？亏待，情感上被亏待了，在情理之中我们被骗了，甚至是被侮辱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们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一点，那就更复杂了。假设我是中国人，是第一批进来的，假如最后一批人是别的民族进来的，那一定是种族歧视啊，那肯定是更加愤怒了。是不是这样的？好，我们注意往下看啊。所以很明显，对于越往后的人，他们所得到的全是恩典，包括十二点甚至九点钟进来的人。第一批的人红了眼，主耶稣不是主耶稣啊，后面的主人是这么评价他们的，就说你们红了眼，你们为什么红了眼呢？第一批的人红了眼，是因为他们深深的厌恶这个主人给予后面的人恩典。因为这个恩典使这些后面来的人，甚至那一些最极端的是干了一小时的人，与已经在葡萄园里面辛辛苦苦冒着太阳的晒，风吹啊，不知道有没有雨打，工作了一整天的人平等了。恩典使这一些人通通平等了。如果后面的人仅仅工作了一小时就得了一千银子，那么这些早进来的人即使得不到，不是按比例来得，至少觉得感觉哈，感觉情感上认为我们应该要比这个一千银子多。好，我们来看问题的发展。十二节，十二节是什么人呢？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与我们一样吗？很有意思啊。十三节，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 所以大家注意看这个仔细啊，我自己从集中军中间我觉得有很多的体会。首先我问你一句，第一批人大概有多少个？不知道是吧？多数十几个二十个都有可能，几个也可能啊。那我估计在这一群人中，这一群人中间讲话的是什么人？看见了不公平并且怎么样啊，敢于表达的人是吧？小心哦，教会也是这样啊，敢来 challenge 牧师，敢来 challenge 整个这个教会长议会的人啊，不是每一个人看到了什么东西就马上说的，但是说的那个人一般来说就是领袖了是吧？敢讲话至少说敢表达是吧？敢把他认为不公平的事情表达出来。因为这个十三节，主耶稣回答其中的一人，注意看啊，而不是主耶稣，这个主人呢，家主回答其中一人，他是有指的，不是说你们十几个人只针对其中一个，他是真正的对着那个讲话的人说的。好，注意看啊，这个不是一个随便的人，随便的一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很多人心里面都在抱怨，但这个讲话的人呢，应该是最勇敢的，他代表一群人，代表了其他的人，也代表他自己。那个家主怎么回应他呢？十五节啊，首先是回应他啊，朋友啊，朋友，其实是故宫了是吧？我不亏负你，我没有亏负你啊，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难道不是我们讲好的吗？拉你的走吧，我给了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好，十五节很重要哈。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红眼，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它的那个原文翻译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 evil eyes。Evil eyes， evil eyes 我都不知道怎么翻，邪恶的好像也不太像是吧，这也谈不上很邪恶，嫉妒的 anyway 很难翻，所以中文翻的红了眼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别人的成功，我们看到了别人的恩典，看到了神给其他人一些特别的恩赐，漂亮聪明或者优秀，哎呀，我们是心里面酸酸的，有点 sad。 好，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呢？所以大家注意啊，这个比喻是主耶稣有意讲给旁边的人听的，这个比喻并不是要表明一个家主，一个做老板的或者做主人的，他一个长期性的在处理劳资关系上就这么处理的，那这个老板可能是扰乱市场行情是吧？如果老板每次都是故意这么去刺激雇工的话，生意也很可能很难做下去了是吧？其实按照我们人的聪明来讲，很简单呢、啊、你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我可以让那个最新的人把次序对调一下就好了是吧？六等的人进来跟你一起，你赶快走，你看不见后面发生的事情，什么事都没了。但是大家记得啊，这是家主有意识这么安排。所以我们人可以很聪明，我们可以想我们可以如何可以从技术上去解决，避免这样的冲突在公司中发生，所以公司都讲清楚了，你的工资千万不要让人知道、啊、是不是让人知道一比较，那就大家都不高兴了。这个比喻不是讲一般的劳资关系，而是讲关于神的国，所以他开头就是说天国好像。我们来看对这个雇工的心态的分析，首先看这个不公平的这个事情，大家知道吗？工价 大家都按照这个工作来，按照这个价来做，而且我跟你签了约的，这个叫做公平。恩典中我们可不可以来比这个公平呢？什么叫做恩典呢？很重要哈，这个定义很重要。恩典就是你得到了什么东西，你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这个叫做恩典。现在的问题是，假设这个弟兄得了100，神给了这个50，神给了那个20，全都是恩典。但是问题是，人的罪性使这个得20的或者10的或者5的人，他会怎么想？所以说在恩典中去比较，就一定会产生纷争，产生嫉妒。其实我们都已经是蒙恩的人了，更何况这第一批的人，他纯粹就是工匠。好，我们看啊，我们看，首先看这个雇工的心态。这个雇工的心态是怎么样呢？他把葡萄园的工作当作是负担，很沉重的负担。当然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是吧？他回首他过去的工作，这一整天的工作啊，很多又苦又累又热啊，他看到自己的待遇跟别人一样的话，很多就自怜了，是吧？可怜自己了。他红着眼去看旁边的人的同工，看别人的成功，看别人与主人那种亲密的关系。假设我们设想一下，当时那一群人，这几波人都在这个老板面前的话，大家看见没有？这一批人很愤怒，很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家族旁边也还有一群人其实是挺他的，挺的就是支持的意思啊，支持的，有没有？有。夹在中间的是3点、12点、9点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很趴走，很困惑的，不知道在哪一边啊，也可能知道，看你自己怎么想。如果你觉得不公平的话，你会站在，也会觉得那个不公平，也是红了眼。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已经比平常好多了嘞，是吧？工作了半天就得了1000，所以感受很复杂哈。小心。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属灵的意义，好不好？这个经文的上文在讲什么呢？如果大家带来圣经的话，我们翻开圣经啊，马太福音19:27。19:27，我读啊。彼得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注意看，这个整个的比喻就是为了回应彼得的这几个问题。所以大家注意看啊，跟随耶稣的并不是一群有着崇高的理想、崇高的目的的人，是一群很实际的加利利的渔夫。至少在早期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将来有一天啊，这个我们所跟随的这位夫子啊，这位 Rabbi 或者这个后来慢慢认识到是神的儿子的，他将来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们也在其中也很有荣耀，希望能够左边右边或者前面后边。我已经付出很大的代价了，我已经把我的渔船没卖哈，可能他老爸还在打鱼呢啊，我已经抛下我的渔船，抛下我的那个亲朋好友，抛下我的那个，其实也不是抛下，暂时离开我的妻子，我的家庭来跟随你了，我们将来会得到什么？ 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给了一个应许的啊、哦。所以我们整个的刚才就讲的这个比喻，就是为了回应这个第三十节。三十节怎么说呢？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整个这个比喻就是为了解释这句话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啊，你想想看，在新约这个教会的初期，谁能够最比较形象的表达这一点？保罗啊。保罗在主耶稣活着的时候没有亲身跟随过主耶稣，但是后来保罗事工做得越来越大，犹太人认识他，外邦人更多的是外邦人认识他。哇，大家想过没有，保罗以后所受到的最大的压力、逼迫、冲突从哪里来？从教会内部啊，还不仅仅是弟兄姊妹，是什么？是第一批进葡萄园的人，是那些教会的最高层。当然不一定是十二个使徒，很可能是十二个使徒下面一批人的，是不是？好，我们来看，我们要看这个上下文的关系。现在我们开始明白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它要解答什么问题了。主耶稣说了，你们跟随我，你们要得一百倍，很多很多。但是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家主是有意识的要告诉所有的工人，无论你是几点钟进来的，这个主人就是主人，他有权利按照他的心意来分配他的恩典。恩典中是不能比较的，因为你根本没有付出任何东西。这个不同时段的工人，这种事情其实也是发生在教会历史的里面哈。比如说第一批人啊，我们稍稍想一想的话啊，使徒啊，犹太的那个背景的那些人信主了，那些基督徒。第二批、第三批，那就是很多是归信啊主耶稣的那些外邦人啊。第三批、第四批啊，罗马帝国的外邦人啊。第五批，那真的是后来的啊，更后面的进入神的国度的人。你能够想象吗？有一次我读了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感觉那个语气是有点怪怪的，就是一个西方的宣教师，他去了中国之后，他到回到这边来分享的时候，心里面怪怪的。怎么讲呢？他突然发现将来在天国里面，如果我们还分得清楚是人种的话，将来天国里面很可能是中国人最多，中国的基督徒最多。我说假设啊，假设我们还知道自己是，你还认得对方是中国人的话。所以这个白人的牧师，这个白人的宣教师，哎，他感情也很复杂，哎，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你想想看，假设我们还保留着我们地上的这种情感，这个民族的那个身份，你会怎么想？好，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啊。这个比喻讲的是一组一组的工人，按照他们被雇用的时间点来分组。整个雇用的过程中强调的是一批一批，而不是一个一个单个的特定的人。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强调神国度里面犹太人与以后要进入这个国度里的其他的外邦人， 也不是一个一个的外邦人，是一个一个的民族的关系。很清楚吗？我们根据上下文看，这么解经是不是很清楚？不是仅仅讲，仅仅单单讲甲乙丙丁你的工钱怎么样，是一批一批一批。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一群犹太人，你们最早被拣选的，神的守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期待着弥赛亚的降临，几千年了。但是将来神的国度里面还有一批一批的人进来，而且那个局面是什么呢？许多在前的，不是说通通所有在前的将来都要在后，而是说这中间许多在前的，在以后的岁月当中，很可能他的位置、他的重要性、他的影响力、他的各方面，可能慢慢的会到后面去。很多在后的将要在前。好，这一组一组的工人代表的是民族，犹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民族。外邦人有万国万民，许多的民族，这些外邦人将来也要进入神的国。所以这个比喻不仅仅讲的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族群的事。犹太人的国，或者是说犹太民族，只不过是这万国万民中的一个而已。而这一点也是让许多犹太人跌倒的地方，因为他们接受不了，他们所接受的是只有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已经为了神的名，作为神的子民，在这个世上背负了许多沉重的历史的包袱和苦难。好，我们注意看哈，我们看这几批工人，这几批他们这个几个特点，包括第一批，他们听到了家主的呼召啊，也算是呼召 calling， 来服侍，来服侍。他们毫不迟疑的回应呼召，高高兴兴的进入侍奉。第一批的人没有讨价还价，因为主人给的工价是公平的。第二批或者后面的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带着，就是主人给你个应许，所当得的该给你，不会亏你的。最后一批人更加不做白不做。这些侍奉中这个有限的报酬是神的爱的回应，只不过是某种程度的来表达神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无限爱的一个 token， 一个象征而已。我们无法否认这个工钱第一层意思就是它字面的意思，就是这个钱，但是我们看上下文的话，更清楚的看见这个工钱就是永远的救赎，就是救恩。所以犹太人都很有生意头脑的，连门徒都是这样的。彼得这些人跟随耶稣啊，都有自己的想法的。彼得有想法，雅各约翰有没有想法？也有想法。这个犹大有没有想法？卖主的犹大有没有想法？也有想法。所以有一个拍福音电影的，把这个麦子的犹大拍成是啊，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解释他的心理状态，哎，挺有意思的。天父奖赏他的仆人的规则，两个规则啊。第一个规则是什么？公平，最严格意义上的公平。他付了工钱给所有的工人，他按照合约付了工钱给第一批进来工作的人，公不公平？这是不是公平？公平。天父还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恩典的原则。刚才我们讲了恩典的原则注定了他是不公平的。问题是这个主人在这个场合 有意识地将两个原则同时在应用，所以就把这一群人搞得，不是这一群人，是所有这群人，所有这一批人，是吧？所有这几批人通通都有点不清楚了，同时运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但是其实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我们天父的原则是恩典也有公平。我好像就是昨天还是前天，就这两天有一篇文章，就是讨论了这个教皇啊，很明确的表达了地狱应该是不存在的，教皇啊，现在的教皇地狱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为什么呢？神是慈爱的，神怎么能够忍心让世界上这么多的人去到地狱里去受痛苦呢？天堂是应该存在的，他可以给那些信靠神的那些人去到永远里面有个好的结局。所以那地狱不存在，那些不信主的人到哪里去了呢？他的解释是他们的灵魂将来会 disappear 消失了，但是不至于到一个地狱里面去受苦。所以这个教皇他在讲这句话之前，他是与一个意大利的一个记者，还是一个 anyway 好像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嘛，他们常常探讨这个问题，包括我的儿子也跟我探讨这个问题。爸爸，那些从来没有信过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会怎么样呢？太不公平了吧。哇，孩子啊，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沉重，真的。所以几乎所有的普救论的人，有这种思想的人，都是很聪明的人，都是按照人的道理来说很善良的人，很聪明很善良，他有他的对错的标准。大家注意看啊，我们在这里谈这些话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笑，但是换个十年二十年，你注意看，可能我们是被人嘲笑的一批了，我们是那一群没有爱心的人。求神怜悯我们。所以大家注意看啊，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两个原则都在用，公平和这个恩典。而且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让人体会神随着他的心意。可以在同一个时间施行两个原则，或者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针对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原则。主权在神的那里，我们人千万不要跳到这个价值的位置上，我们来替神来做判断，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觉得神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好，我们再往后看啊，这是讲的这个比喻的属灵的意义哈。我们再讲一下教会中的一些应用吧。哦，我们先把这点讲透啊。所以恩典呼召，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都是恩典。出于对这个恩典的回应，我们来服侍他，是神的恩典把侍奉的机会给我们。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其实不是我们配。是神的恩典应许给我们的，奖赏我们的。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说的，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不是白白的啊，不是没有果效的啊，不是乱来的。我保罗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神的这个呼召在教会历史的各个阶段针对不同的民族在用，太大了，我们再放小一点。神的这个原则在我们自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常常也在应用。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一种自满的故宫的心态，还是带着 保罗这种心态，我是不配的。所以保罗知道呀，保罗真的有点像那个五点钟进来的，我没跟过耶稣，我逼迫过耶稣，我逼迫过那些信耶稣的人呢、啊，我是臭名昭著的人呢、啊。保罗知道自己的背景呢、啊，所以保罗知道我是不配的，神的恩与我同在。当然，保罗很清楚知道我的位分，我的这个啊也是神给我的，求神怜悯。好，我们回过头来讲教会的应用，好吧？在我们中间，我估计啊，很多是大陆背景的，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当然，多伦多的教会有一些特别，有可能是啊，有一些是就是这些年所开始的大陆人的教会。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教会的根基是哪一批人最先开始的？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群一群的大陆人，他们在聚会啊，也有牧者带领他们一起在建立教会。但是一般来讲，大陆群体的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前面的同工所打下的基础，或者是他们已经开始了，或者是已经把教会建好了，开始了国语施工。所以我们都要存感恩的心活在神的面前。我自己的教会是一个三语的教会，所以宣道会100%，哦，不是100%，现在也有点不一样了。三语的100%都是粤语的同工啊去开创的基础。所以在教会里面也会不会有这种心态呢？因着时代的改变，历史的改变，哇，国语的人发展很多很快，粤语的同工、粤语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少，在金钱上也越来越少，因为他慢慢退休了，在奉献上也少。我们如何在这个语系中，在这个教会中彼此相爱？我教导我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习 honor 我们的父母， honor 我们的父母在教会中的应用是什么呢？ honor 那些在教会的前辈，尊重他们，是他们为这个教会打下基础，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我们来看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呢？我自己看到的是这一批早晨6点钟进来的人，他们可能以为这个工钱的结账算账就是他跟这个主人关系的结束了。大家注意啊，圣经中很多比喻，每一个比喻是要其中表达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天国的真理，是吧？一个或者两个，绝对不是全部的。意思是什么呢？假设我们把眼光放开一点，放得更长远一点，这个从早晨6点钟进来的人，他在这里工作了10几个小时，如果他不是把这个工作当作一个累赘，当作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乃是真正体会他在服侍神，在经历神，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的慈爱，经历在这个工作中他各方面，他的生命技巧各方面都在得到训练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我们下午就要讲这个才干的比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与这个主人的关系不是那几千银子就结束了，因为在天国里面还继续会有美好的服侍，那个美好的服侍一定与你在今天这个世上如何服侍这个看得见摸得到的教会有紧密的关系，不是没有关系，是很有关系。所以保罗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里的服侍不是徒然的， 你从大清早就进来为这个主人工作，这个主人是我们的天父。不要看环境，看环境好像别人得的比你得的更多，哇，这批人后来进教会的常常为了发展年轻人的侍奉，所以我们把很多侍奉的岗位这个敬拜的或者是做招待的很多岗位给了这群年轻人。你看我们这些做最苦最累的人，在教会没有出头露脸的机会。求神怜悯，神都看见，神都知道。有一次我到个教会讲道，我说教会中每个教会都有一些默默服侍、忠心侍奉的。我结束之后碰到一个姊妹，我就跟她说，你就是教会中一个这样的人。她说，桂牧师，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呢？我说你放心，如果我作为一个外来的讲员、一个牧者，我都能看得出来，天父更加纪念。教会中许多的老同工真的年纪渐渐老去，我们的精力也慢慢少了很多，我们的金钱服侍的能力也少了很多，和我们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了。但是神都纪念，神是我们生命的主，而不仅仅是我们工作的主。我们跟主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用一钱银子、两钱银子来计算的工价的关系，他乃是我们生命的主。求神怜悯，今天在座的年轻人很少，所以年轻人很宝贵啊！感谢神，我相信很多都是在主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侍奉的岗位上服侍很多的主的仆人。愿神纪念我们。当我们见他那一面的时候，愿主对我们说，你是良善忠心的人。我们中间可能会有情绪，会有什么，没有关系，一时的。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在你的恩典中你给我们服侍的机会。主啊，求你给我们心中充满对你的爱，在你面前敬忠。主啊，当我们看到教会的发展，看到后面来的弟兄姊妹的成长的时候，主啊，愿你让我们心中充满喜乐，为他们祝福。因为知道你不仅是我们工作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在你的永远里面，你必为我们有美好的预备。因为你提醒我们，在你面前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愿从你而来的爱激励我们在地上敬忠，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